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军队星期五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驾驶装甲车冲破了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一个警察局周围架设的路障。目击者说，这场攻击打死了至少7人。电视画面显示，这座建筑物已经成了一堆断垣断壁残垣。这个位于亚速海的东南部港口城市爆发新暴力的2天之后，该地区选民就要决定是否脱离乌克兰，建立一个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附近的卢甘斯克将举行类似的公投。乌克兰政府发动攻势之际，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这是自俄罗斯3月份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他首次访问这一半岛。普京星期五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对老兵和官员们说，人民将记住2014年，因为在这一年，这里的人民以坚定的决心加入俄罗斯。美国不承认这一吞并，美国把普京的克里米亚之行称作是挑衅性的和不必要的，并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非法的和不正当的。乌克兰外交部谴责普京对克里米亚的访问，称之为对乌克兰主权的公然侵犯和挑衅。在国际间日益施加压力，要求南苏丹结束数月来种族冲突的局势之下，南苏丹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斡旋人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说，基尔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星期五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两人握手并在一起祈祷。这是5个月前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以来两个人的首次会谈。东非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促成了这次会谈，该组织说两个人保证全面停止敌对。他们说两人还同意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可以让南苏丹向前迈进提供最好的机会。还没有详情披露谁将成为临时政府的一部分。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事先得到警告说有人策划对一所女生寄宿学校发动突袭，激进分子后来绑架了该校300多个学生。国际特赦组织说，有人在事发4个多小时之前向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发出警告，但是军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科圣地4月14日夜间突袭了齐波克镇的学校。国际特赦批评说，尼日利亚军队资源不足，也可能害怕跟激进分子交锋，所以没有召集军队。激进分子的军事装备常常胜过政府军。国际特赦星期五说，他们从地方官员和2名高级军官处获知政府事先得到了警告。尼日利亚政府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对这一绑架事件表示了愤慨。安理会对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帮助尼日利亚寻找少女的努力表示欢迎。星期五在也门，目击者说，激进分子和总统府外的保安卫兵发生枪战。新闻报道援引不透露姓名的保安消息来源说，卫兵受到激进分子的攻击，他们交火20多分钟，至少4名士兵被打死。也门军队在该国动荡的南部地区发起了打击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的攻势。据报，基地组织星期五以暗杀的方式袭击了也门国防部。保安以军事官员说，当国防部长穆罕默德·纳塞尔·艾哈迈德前往夏布瓦省时，他的军车队受到了疑似激进分子的攻击。也门国防部长与陪同他的高级官员据报都没有受伤。官员们说，他们去南方视察军队的攻势，在返回途中遇袭。东南亚国家联盟将于星期六在缅甸召开年度峰会，预计南中国海紧张的升级将是主要议题之一。缅甸首次主持东盟年度峰会，缅甸为迎接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前来与会，已经在首都纳比多加强了警戒。 缅甸总统的一名发言人说，缅甸希望把这次峰会的重点放在通过现有协议缓和局势方面。中国一直与东盟成员越南和菲律宾发生海事纠纷。本周早些时候，马尼拉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称他们在南沙群岛半月礁附近有争议的海域偷捕。菲律宾警方拒绝了中国提出的释放这些渔民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和越南的船只本周在一场争端中相撞，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有争议的海域建立钻井平台，引发了这场对峙。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9日星期五，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总部设在美国的中文期刊《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和平否认被中共刑拘的独立媒体人高瑜将中国的机密文件泄露给该刊发表；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政府对朴智槿等人的声明做出了回应，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罪犯在中国触犯法律都要受到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抵达克里米亚，这是他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半岛。另外，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正在考虑修建一条可以直达美国的高速铁路的计划。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新闻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总部设在美国的中文期刊《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和平否认被中共刑拘的独立媒体人高瑜将中共的机密文件泄露给该刊发表。和平说，他们是从其他渠道获得有关信息的。他们说，他们很早就获得了九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平还说，有关文件并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只是一个中共内部政策指导方针。内容已经在《人民日报》等很多报刊进行过报道。他说，逮捕高瑜是中共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对异议人士打压的一个举动。中国当局以涉嫌为境外媒体提供机密文件为由，拘捕了中国著名记者高瑜。这是北京在敏感的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镇压异议人士的最新举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在4月24号因涉嫌为境外网站非法提供中央机密文件，涉国家秘密罪，遭到刑事拘留。中国官方电视台还播放了高瑜认罪的录像，他表示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是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官方新华社引述北京警方的话说，高瑜在去年6月通过他人将一份非法获取的中央机密文件提供给海外网站刊登。高瑜曾任海外《明镜月刊》的特约撰稿人，该刊在2013年8月说，他们独家全文刊发中共九号文件。这份文件列出了7条，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在内的错误思潮。高瑜还曾任《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并经常撰写有关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文章。1993年，高瑜就曾因给境外媒体撰稿而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他还曾在1989年介入当时的六四民主运动而被逮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政府对朴智槿等人的声明做出了回应，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罪犯在中国触犯法律都应该受到制裁。华春莹还反问到，美国发言人有什么权利让中国放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朴智槿的问题，并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的话说，美国表示关注，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被关押的人士，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做出了措辞严厉的回应。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人在中国，中国人在中国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都会依法受到惩罚。我就想问美国的发言人，他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触犯了、违反了中国法律法规的中国人？我们希望美方呢能够停止这种无理的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言行。
华春莹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这番话的。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有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朴志强和其他活动人士被拘留，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参加和平纪念即将来临的六四周年研讨会。对此美国国务院深感关切，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这些被关押的人，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确保他们的各项自由受到保护。曾给江青做辩护的中国著名大律师张思之已经同意做朴志强的辩护律师。国际舆论和司法界都在关注中国司法部门如何审理这个因为参加一个朋友的私人聚会而被刑拘的案子，并期望看到张思之律师和北京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之间的精彩庭辩。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成了北京司法当局用国家机器公权力请进来的二进宫人犯。中国周三宣布，这位现年70岁的女媒体人因涉嫌泄露而被捕。几天前，在中国律师界和维权界很有名气的朴志强也被刑事拘留。本星期以来，已经有多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相关的所谓政治活动而遭到关押。海外关注中国局势的人们现在都屏住了呼吸，看中国这一波清理整肃的行动到底剑指何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了高瑜被捕的消息，但是朴志强案，中国媒体除了《新京报》网曾刊载了朴志强的消息之外，任何大小媒体一律噤声。《新京报》那篇被专栏作家徐达内说成是以莫大勇气发出的消息，也在其网站停留一段时间后彻底消失，再也无法找到。不过从互联网删帖情况来看，这次当局对微博和其他网上有关高瑜和朴志强的消息并无全面删帖。百度上高瑜和朴志强还没成为禁忌词。在新浪微博上，直到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只要网管认为不是太出格，网友还是可以上来喜笑怒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中国死磕派律师杨再新说，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中第一时间站出来为高瑜辩护，说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为国家机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更何况非党员的公民。本案所涉文件也不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的国家秘密，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只能等待警方后续调查的结果到来。清风夜曲表示，把组织内部掩盖历史的指导文件当成国家机密，赤裸裸的挡在国上，中国正在向红色恐怖时期过渡吗？枪杆子果然还是最好的工具，不知道下一位英雄是陈胜吴广还是李渊赵匡胤。小亮哥表示，你看他泄露的是哪一份，收了钱没有？那份文件说是七不讲，公民权利不要讲，自由不要讲，领导的错不要讲，知道这个反倒觉得他不仅不是叛徒，反而是民族的脊梁。传媒人苏宪表示，公知从不追问真正秘密，秦火火犯案不是个秘密，背后指使的金主是秘密，高瑜被刑拘不是个秘密，提供文件的人才是秘密，朴志强被抓不是个秘密，姿势的细节肯定是秘密，红会被打击不是秘密，媒体万炮齐发恰是个秘密，壹基金囤钱不是个秘密，何以上下通畅 最是秘密。也有左派赞同政府抓高瑜和朴志强的人的行动。一清毛粉说，高瑜视频一出，料想还有人将其借题发挥，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拿来栽赃嫁祸，攻击左派一些老师，气势汹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义愤填膺地攻击别人，是黄左五毛汉奸之类，大家注意警惕此类人。海外中国媒体多维星期四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一党之私成了国家机密，高瑜案意识形态战刀，意识形态战刀光剑影。文章说，高瑜身陷囹圄，九号文件再次进入公共视野。所谓七不讲，就是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不讲，公民权利不讲，共产党历史错误不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讲，司法独立不讲。文章说，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七个讲，讲中国特色，讲党管媒体，讲社会管理创新，讲和谐社会，讲高举毛邓旗帜，讲中国梦，讲政法委办案。这篇文章的最后说，高瑜和朴志强案两者性质不同，但是若后者是因为参与六四研讨会而被问责，那么两者之间又具有了某种层面上的巧妙联合。文章最后说，不论案件性质为何，罪名是否成立，在营造风声鹤唳的整肃气氛上，不管是高瑜案、朴志强案，还是此前被批捕的许志勇、王公权案等，大抵是一致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泰国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成千上万反政府抗议者，他们走上泰国首都曼谷街头举行示威活动。此前，泰国宪法法院决定罢免英拉总理，同时一个反贪污机构指控英拉渎职。抗议活动领导人素贴星期五在曼谷的一个公园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敦促他们在议会大厦、总理办公室和五家电视台的外面举行集会，阻止政府使用这些设施。星期三，泰国宪法法院作出裁决，罢免英拉总理及其九名内阁成员的职务。法院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国家安全秘书长是不当行为。泰国商务部长尼瓦塔隆接替英拉担任看守总理。尼瓦塔隆是英拉和他的哥哥前总统他信的亲密盟友。尽管法院做出了上述判决，很多抗议者并不满意，因为英拉政府的大部分成员继续留任。他们呼吁星期五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起所谓最后的进攻。泰国反贪污委员会星期四作出决定，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就一项有争议的大米补贴项目对英拉提起诉讼。批评英拉的人士说，该项目存在大量的腐败问题，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这一案件将提交给泰国的参议院，而英拉则将因此面临弹劾的表决。如果表决通过的话，英拉将被禁止五年内不得在泰国从事政治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一万多名俄罗斯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每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展现俄罗斯的强大军力。星期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礼台检阅了11000名俄罗斯军人为纪念二战胜利而举行的阅兵式。在莫斯科举行盛大庆祝仪式之际，俄罗斯命令能源短缺的乌克兰今后要为输送其境内的所有天然气预先付款。现金短缺的基辅政府目前正在尽力维护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稳定。莫斯科说，从6月1日起，输送给乌克兰的所有天然气都要预先付费。目前还不清楚星期四晚间宣布的关于预付天然气款项的命令会给欧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西欧所需要的天然气的大约30%来自俄罗斯，而其中的一半左右要通过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了克里米亚，这是他自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半岛。预计普京将参加阅兵仪式，并且在俄罗斯黑海舰队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参加二战庆祝胜利活动。 星期五，11000名俄罗斯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每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展现俄罗斯的强大军力。另外，乌克兰安全部队和亲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再次爆发枪战，冲突已不再是本星期早些时候的小规模交火。有目击者报告说，乌克兰派坦克前往现场，当地消息来源说至少有2人死亡，8人受伤。尽管普京总统呼吁推迟，但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仍然计划于星期天就是否脱离基辅独立举行公投。俄罗斯媒体引述自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普希林的话说，这次公投将要求居民回答他们是否支持一项国家独立宣言。卢甘斯克的居民也将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尽管最近民调显示乌克兰东部70%的居民都希望继续留在乌克兰，但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命令能源短缺的乌克兰今后要为输运其境内的所有天然气支付款项。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危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升级，普京总统即将访华寻求支持之际，俄罗斯也没有忘记威慑中国。在5月9日胜利日举行的阅兵仪式上，俄罗斯首次在黑龙江对岸的边界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展示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战术导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相关报道。
5月9日，在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通常称作的伯利，所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俄罗斯首次展出了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大约有1500名军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箭炮等装备参加了当天在这个黑龙江对岸城市的阅兵仪式。被北约命名为 SS-26 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地区力量平衡，部署这种导弹有时需要经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磋商才能决定。比如为了对抗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曾经多次威胁要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从而可威胁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德国和东欧的波兰等国。几年前装备俄军服役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最远射程达500公里，能够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过去仅把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部署在欧洲，这次哈巴罗斯克的阅兵式显示了俄罗斯公开承认已在远东，特别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通常在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上展示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而在其他一些主要城市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展示这种敏感武器的做法非常罕见。这次在俄中边境展示这种进攻性导弹的时机恰逢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同西方的对抗升级，在面临制裁和国际孤立的处境下，普京即将访华寻求中国的支持。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去年也曾达成一致，在明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两国将共同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了先进的战术导弹外，俄罗斯几个月前也把刚开发出来最为先进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到离俄中边境不远的哈巴罗斯克州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地区。俄罗斯媒体说，今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总共有11000名军人、69架战机和151辆坦克、战车、导弹等装备参加了5月9日的红场阅兵。不久前曾经到过克里米亚的俄军特种部队的一批虎式吉普车，以及黑海舰队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部队，这次也参加了红场阅兵。但普京在红场阅兵讲话中未提到乌克兰，不过他强调5月9日是俄罗斯的民族骄傲。普京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拼死抵抗了敌人，他们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并完全打垮了纳粹。几家乌克兰媒体评论说，俄罗斯刚刚吞并了克里米亚， 而东部俄语系居民聚集区的局势也在继续动荡。5月9日意味着打败入侵敌人取得胜利，但俄罗斯现在却成为掠夺别国领土的侵略者。许多人更把目前的俄罗斯和普京体制同当年的德国纳粹相比较，因此俄罗斯篡夺了5月9日的胜利日纪念活动。一名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对西方国家来说，5月8日是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西方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悼念战争中的死者，但俄罗斯利用胜利日活动展示军力，试图恐吓别人。在莫斯科红场阅兵之后，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也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共产党人高唱苏联和二战时期的老歌，并呼喊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员们前进，同志们万岁等口号。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讲话中把目前的乌克兰局势同当年的西班牙内战相比较，而另一名俄共领导人拉什金在讲话中指控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控制着乌克兰的临时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问中国，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际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分析人士说，普京在与美国和欧洲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论战过程当中，想赢得同盟不是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愈发紧张，在地球的另一边，俄罗斯的亚洲邻居们正在紧张关注。伦敦经济学院政策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主任文安利说，中国尤其感到不安。
我想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些误解，我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强调不干涉内政和主权完整，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难题。
这个月晚些时候，普京总统将访问北京，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莫斯科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俄罗斯希望把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加到目前的3倍。分析人士说，乌克兰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还在扩大，这迫使莫斯科在欧洲之外寻找天然气的出口市场。普京总统的目的就是敲定在中国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伦敦国王学院的娜塔莎·库特说，
这个时候要促成这件事有点困难，因为中国同时也希望确保他们的石油供应多元化。
库特说，莫斯科也会发现要中国支持他的乌克兰立场也比较困难。
他们将会倍加小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俄罗斯在国内对本国民众说的那些硬话，基本上说中国不会真的亲近俄罗斯。
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中国不希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受到影响。
从中国经济利益角度来看，至少也不会。华盛顿还是很重要的。我想你不会去支持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欧洲人，对中国人也是完全毫无道理的政策。
东亚的其他经济强国，比如日本，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的一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在访问布鲁塞尔时，强调日本与欧洲的同盟关系。
就像乌克兰事件所展示的，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预料。日本和欧盟，我们有责任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来促进世界和平。
日本宣称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但这些岛屿从1945年以来一直被前苏联控制，后来被俄罗斯控制。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日本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找到了类似之处。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强占这些领土的行为方面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
分析人士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他会发现在乌克兰局势继续动荡之际，很难在东方建立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考虑修建一条可以直达美国的高速铁路的计划。建议中的高铁线路将从中国的东北起始，穿越西伯利亚，然后穿过一条太平洋海峡隧道，继而进入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最后抵达美国大陆。整个路程要运行两天的时间。此项目俗称中俄加美线，全长13000公里，比目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长大约3000公里。另外，挪威首富斯坦埃里克黑根对当地的一家报纸说，中国因为自己成功的使将近全球1/4的人口摆脱贫困而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黑根发表这番谈话之际，正值挪威政府决定冷落到访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此访是为了纪念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有关当局停播热门连续剧《生活大爆炸》等4部美国电视剧之后，《生活大爆炸》的出品人查克·洛尔最近做出了反应。他在一篇讽刺性浓厚的短文当中表示，他很高兴美国的情景喜剧能够让中国当局害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4部美国电视连续剧2周前在中国视频网站突然下架，他们是《生活大爆炸》、《傲骨贤妻》、《海军罪案调查组》和《律师本色》。而《生活大爆炸》和《傲骨贤妻》是拥有大量观众的2部电视连续剧，许多网友表示大惑不解，不知为何像《生活大爆炸》和《傲骨贤妻》这样非黄非暴力的外国作品也不准公开播放。《傲骨贤妻》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有些剧集含有些许儿童不宜的成人内容，被美国监管当局列为14岁以下儿童不宜观看的作品，而《生活大爆炸》则是儿童在家长监督下可以观看的系列情景喜剧。最近，《生活大爆炸》的创作者查克·洛尔打破了沉默，于5月1号在其公司网站对该剧在中国停播一事发表评论，表示他很高兴美国的情景喜剧让中国当局害怕。这位62岁的作者5月1号在这部连续剧最新推出的一集片尾发表了以下的评论，他说，中国政府认定《生活大爆炸》不宜观看，我不得不假设这个决定涉及了某种正式程序。大概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帮共产党人坐在一间黑屋子里看了几集，我愿意认为他们做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后来被用于撰写一个官方文件。无论如何，整个事件让我非常开心。13亿人的主子们惧怕我们的情景喜剧，这正是我们之所求。华尔街日报5月7号报道说，不清楚中国政府会不会领会洛尔的讽刺，还是会把洛尔的评论当作美国编剧及推出的剧作和电影图谋不轨的证据。报道说，鉴于中国政府审查制度的不透明，甚至洛尔先生的剧作是不是因为其内容问题下架也不得而知。一位推特网友曾发表观感说，近来美剧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嘲讽越来越多了，今天看了2部，里面都有一部是《生活大爆炸》第7季第6集，另一部是《天堂执法者》。也有一些网友对洛尔讽刺中国影视审查部门表示不满。一位网友跟帖说，中国人说自己的政府不是，美国人你凭什么出来指手画脚。据报道，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和查克·洛尔制片公司共同制作发行的系列剧《生活大爆炸》在中国不会被完全封杀。日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据央视相关负责人介绍，央视8频道 CCTV8在午后播出的原声影视栏目中有引进播出《生活大爆炸》第1季的计划，届时该剧将以英文原声配音中文字幕的方式播出，目前正在做第1季的字幕翻译，在央视播出的版本是经过删减的绿色版。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意味着《生活大爆炸》遭下架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商业上的。中央电视台可能只是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确保自己是这部脍炙人口的美剧的唯一播出方，从而获得由此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有网友批评中央电视台利用其权势独霸播放热门美国电视剧的做法，称其吃相难看。据《华西都市报》报道，3月19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一份文件，文件规定，今后网站购买的美剧、英剧必须先审后播。对于违规播出的单位，广电影视行政部门将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予以警告、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有媒体评论，在相关政策的介入下，现在视频网站内的80%美剧将被下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中国当局拒绝批准派拉蒙影业公司根据圣经故事拍摄的影片《诺亚方舟》进入中国。此前，这部影片已经在几个穆斯林国家遭禁。《洛杉矶时报》报道说，派拉蒙公司试图通过强调影片中所传达的环境信息以及高超的特技，将《诺亚方舟》打入巨大的中国市场。但是公司方面承认，鉴于北京对宗教问题的敏感性，这部片子想要通过中国相关部门的审查确实有难度。南苏丹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与南苏丹总统基尔举行会谈，这是该国去年12月爆发种族暴乱以来双方的首次直接对话。马查尔星期四晚间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预计会谈将于星期五基尔总统抵达后开始。这次会谈是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斡旋的。南苏丹反政府组织与政府代表之间的会谈已经拖了几个月，进展甚微。基尔总统是上周在南苏丹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之后，同意与他的前副总统马查尔进行会谈。在克里访问南苏丹后不久，美国宣布了与南苏丹冲突相关的第一批制裁措施，制裁的目标是与暴力事件有牵连的一名政府领导人和一名反政府领导人。自12月中旬以来，南苏丹的暴力情况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基尔总统和他的前副总马查尔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了这场动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尽一切可能解救被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的276名女学生。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一个美国军事专家组即将抵达尼日利亚，协助通讯、后勤和情报等方面的工作。至少有3个国家目前已经承诺协助尼日利亚寻找被绑架的女孩。英国承诺提供卫星图像，法国则表示愿意派遣安全特工人员。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四在阿布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对中国表示了感谢，因为中国最近也承诺协助寻找被绑架的这些女孩。乔纳森说，与会国表示支持尼日利亚，要对恐怖分子予以沉重的打击。他表示，如果各国代表团无视这一事件，那么激进分子就会从事更多的破坏活动。白宫星期四尖锐地抨击朝鲜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冗长、充满种族歧视的文章，称平壤的言辞极为丑陋和放肆。白宫的评论是对朝鲜最近发表诽谤奥巴马总统文章的一个回应。朝中社发表的一篇社论说，称奥巴马是一个小丑，一个肮脏的家伙，是一个甚至不具备基本人类容貌的人。这篇文章还说，奥巴马最好和非洲最大的天然动物园里的猴子们住在一起，舔游客们扔下的面包屑。白宫通常不会理会平壤的极端言辞，但是这次他对朝中社社论的极为反感，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因此做出了上述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在非洲出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定于5月9日至11日访问肯尼亚。相比之下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却过门不入，避开了他父亲的祖国肯尼亚。原因是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副总统鲁托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然而这对中国却不是什么一个问题。一些肯尼亚的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中国抛开政治前来投资表示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在内罗毕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在非洲争着营建伙伴关系之际，奥巴马总统却绕过了曾为他的当选而欢欣鼓舞的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亚塔因为2008年的选后暴力而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到的指控，华盛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为北京制造了机会。内罗毕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亚当斯·欧鲁说，
乌呼鲁·肯亚塔政权成功了，他们通过非洲联盟把其他非洲国家聚拢到一起反抗国际刑事法庭，因此也就连带着反抗西方。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说，西方已经从早先的强硬立场后退了。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中国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明确表示不会把商业和政治混在一起。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mix business with politics.
欧鲁认为，西方立场强硬的时候，中国趁虚而入，而如今西方已经软化了立场，中国又要先下手为强，巩固先前的战果。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忽视非洲人权问题，不过几名肯尼亚民众却对兜里有钱的中国表示欢迎。居民布莱恩·西梅姆说，
我没有听到任何够分量的抱怨，没有谁在说中国人来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欢迎他们，让他们和我们彼此互通有
无。戴维·穆提索也对中国赞不绝口。
我对中国跟肯尼亚做贸易的方式印象很好，在贸易方面真的是在改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看到自从我们跟中国开始贸易往来后，肯尼亚的国家基础设施、产品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多数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在家用得上的。
基塞加·基兹托不在意西方人的批评，他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肯尼亚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国家的发展。西方可能会觉得有问题，美国可能不会喜欢我们的关系，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良好的关系。
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肯尼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走过了40年的合作路程，作为寄存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似乎在增长。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两国需要通过战略再保证来消除不必要的焦虑，但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红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说，21世纪的美中关系既不会像悲观者所想象的那样冲突避免不了，也不会像乐观者所预测的那样双方互相依存的加深会使得两国免遭冲突。他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悲剧是可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管理这样的关系使其免于冲突。他日前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
在双方都永远无法弄清对方的意图时，在双方都知道合作会使得双方都更好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他说，这也是他与美国著名防务专家迈克尔·欧汉伦的新书《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美中关系》的基本前提。他说，两国在采取措施时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做出战略再保证，消除不必要的焦虑，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彰显战略决心，因为战争很多时候是源自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战略决心的误判。
战略再保证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是消除不应有的焦虑， 而决心就是明确红线在哪里，什么样的行为会产生回应，这就是威慑部分。我说的威慑不一定指的是要击败对方，而是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不明确性，让对方知道他们可能因此会付出他们不愿意付出的代价，从而放弃行动。
在《战略再保证与决心》一书当中，两位作者表示，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一个中国的立场，就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战略再保证。欧汉伦建议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像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一样签署开放天空条约等，允许双方的非武装侦察机进入自己的领空进行侦查，增加互信和透明，从而促使两国关系形成良性的循环。
你的飞机进入别国领空，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少坦克停放训练场，看到多少飞机从飞机制造设施里出来，这样建立一种有限的透明，但是你也不会泄露国家机密。虽然这不会永久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但是通过这些小的具体的措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再加上一些其他诸如战略弹性机制，你就可以建立一种互相加强的良性循环。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国认为美国想要遏制中国，而中国发展军力让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地区。斯坦伯格和欧汉伦指出，这就是战略再保证没有做到位。奥巴马总统在四月下旬访问日本时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斯坦伯格认为这是美国在划定红线，彰显自己的战略决心。明确战略决心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同时让美国的盟友放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他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广播，是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更了解美国人民主的根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代表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埃德罗伊斯最近提出了一个4490法案，希望加强美国的国际传播，来支持公共外交。罗伊斯星期三在国会一个论坛上表示，他提出的广播法案也包括支持美国以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这是为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接触交流，让中国年轻人更了解美国的民主内涵。
I am the author of legislation that broadcasts into China in every major dialogue. That is so that
我提出的法案包括以各种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这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根源，例如政治多元化、包容、对人权的信仰，以及我们对一个更民主化的制度的拥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彼此继续这种交流和接触。
中国官方智库星期二发布第一部国家安全蓝皮书，蓝皮书中说，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都是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重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获得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其中一项修正案涉及中国海洋执法能力的发展，另一项修正案则要求五角大楼对台湾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做出评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五月七号星期三用了一整天时间审议201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并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多位成员对授权法提出的众多修正案也在同一天获得通过，其中包括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议员提出的两项有关中国的议案。福布斯议员提出的第138号修正案要求国防部在每年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增加有关海洋执法能力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中国海军和海监部门如何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福布斯在主持海军事务小组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他对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忧虑。
很明显，军事现代化使中国政府更大胆地欺压邻国，排挤美国，强行推展自己的利益。
去年十二月，中国海军军舰强行阻挡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航行的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最新的争执起因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钻井采油。视频显示，中国海监船故意冲撞前来执法的越南船只，造成人员受伤，船只受损。美国政府官员指责中国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采取了挑衅和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北京拒绝接受美国的批评。福布斯议员推出的另一项修正案规定，五角大楼在2016年4月1号前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对台湾军队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作出评估。修正案还敦促美国行政当局继续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装备，并邀请台湾参加美国今年夏天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平洋地区国际海军演习。预计国会众议院全体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就国防授权法及其附带各项修正案举行辩论和表决，之后与参议院协调最终文本，最后呈交总统签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亚太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改善最快，但是中国是基本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呢，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传统地位也大幅度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和杨驼的报道。
华盛顿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日前发布了研究报告，2014年经济自由全球议程。研究报告认为，面对目前充满动荡和威胁的世界，在海内外促进经济自由不仅对美国振兴经济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不可或缺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43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自由度方面的进步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地区。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保持全球四大最自由经济体地位，但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自由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中国和印度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是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脆弱，而且缺乏有效的法律框架，因此中国和印度仍然被认为是基本不自由的经济体。报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投资自由方面仍然差强人意。有关专家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表示担忧。
腐败问题很严重，亚洲大部分地区，印度、中国、印尼和越南等国家的腐败极端严重。
另外，尽管中国一直信誓旦旦，但是在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方面一直没有采取重大措施。美国业界人士说，虽然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路程，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占股票市场资本80%的份额，而且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
所呈现的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一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或重现不是偶然，而是恰逢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以及我们所遭受的经济衰退。在全球某些人的眼中，这是对自由企业模式的沉痛打击。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是，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强调国有企业的发展。
传统基金会发布的这份报告还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传统地位大幅度下跌。美国2010年已经跌出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类别，而2014年美国已经彻底跌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前十名。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杨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纽约时报前东京分社社长亨利·斯托克斯说，他的日文版畅销书《英国记者看同盟国战胜史官的希望》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说法是中国政府捏造的结论，令他感到震惊和愕然。下面是杨明的报道。
斯托克斯说，该书的译者藤田玉行夹带私货，擅自将中国政府捏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字样添加到他的书中。书中说，作为历史事实的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是中华民国政府捏造的宣传手段。斯托克斯表示，这种说法不是他写的，如果问他是否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件，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他不认同30万中国人死于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他认为应该用南京事件代替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译者藤田玉行被认为同积极主张修正日本历史的团体关系密切。藤田对斯托克斯说，译本的90%到95%依据对他进行了17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藤田不愿公开采访记录，也拒绝评论书中是否还添加了哪些其他内容。不过尽管斯托克斯反对译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他拒绝就此指责被他称为朋友的藤田玉行。他说，如果我被利用了，我也是同谋，责任和错误由我承担。斯托克斯是英国人，现居日本，身患帕金森氏症，对日语略知一二。1978年至1983年，曾出任《纽约时报》驻东京分社社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军队星期五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驾驶装甲车冲破了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一个警察局周围架设的路障。目击者说，这场攻击打死了至少7人。电视画面显示，这座建筑物已经成了一堆断壁残垣。乌克兰政府发动攻势之际，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这是自俄罗斯3月份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他首次访问这个半岛。美国不承认这一吞并，美国把普京的克里米亚之行称作是挑衅性的和不必要的，并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非法的和不正当的。乌克兰外交部谴责普京对克里米亚的访问，称之为对乌克兰主权的公然侵犯和挑衅。在国际间日益施加压力，要求南苏丹结束数月来种族冲突的局势之下，南苏丹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斡旋人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说，基尔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星期五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两人握手并在一起祈祷，这是5个月前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以来的两个人的首次会谈。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事先得到警告说有人策划对一所女生寄宿学校发动突袭，激进分子后来绑架了该校300多个学生。国际特赦组织说，有人在事发4个多小时之前向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发出了警告，但是军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尼日利亊激进组织博克圣地4月14日夜间突袭了齐博格镇的学校。国际特赦批评说，尼日利亚军队资源不足，也可能害怕跟激进分子交锋，所以没有召集军队。激进分子的军队军事装备常常胜过政府军，尼日利亚政府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星期五在也门，目击者说，激进分子与总统府外的保安士兵发生枪战。新闻媒体援引不透露姓名的保安消息来源说，卫兵受到了激进分子的攻击，他们交火20多分钟，至少4名士兵被打死。也门军队在该国动荡的南部地区发起了打击激进组织激进分子的攻势。东南亚国家联盟将于星期六在缅甸召开年度峰会，预计南中国海紧张升级将是主要的议题之一。缅甸首次主持东盟年度峰会，缅甸为迎接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前来与会，已经在首都加强了戒备。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